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5月30日22点整，巴黎时间5月31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3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沙特外交大臣将于周日访问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这是沙特大臣自1967年以来首次访问巴勒斯坦领土。马斯克告别政府效率部，特朗普对马斯克高度赞扬，并暗示他不会真正离开。六四事件36周年前，中国各地维稳措施明显升级，阿尔比斯冰川融化引发山崩，瑞士一个村庄被夷为平地。听众朋友大家好，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于周日将访问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拉姆安拉，这是沙特外交大臣自1967年以来首次访问巴勒斯坦领土。在沙特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国之际，以色列刚刚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并在这片自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22个新的以色列定居点。以色列正面临国际社会要求该地区改善人道主义局势的压力，对加沙地带持续2个多月的封锁导致食品、药品和其他必需品严重短缺。战前，沙特阿拉伯曾与华盛顿展开谈判，包括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换取一项安全协议和对其民用核计划的支持。但此后，沙特将此举附加了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条件，这使得在当前的形势下达成协议的前景渺茫。2023年9月即10月7日袭击事件发生前不久，利雅得派出了一个级别较低的代表团前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所在地拉姆安拉。沙特阿拉伯和法国定于6月1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共同主持一次国际会议，该会议意在推动落实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两国方案。近150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2024年5月爱尔兰、挪威、西班牙迈出了这一步，斯洛文尼亚也于6月表示承认。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仍然拒绝接受两国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宣布说，法国可能在纽约会议上承认巴勒斯坦国。马斯克告别政府效率部，特朗普对马斯克高度赞扬，并暗示他不会真正离开的。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本周五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与亿万富翁马斯克告别，为这位企业家与政府的波澜壮阔合作画上句号。马斯克即将卸任政府效率部负责人的职位，专营他的企业业务。特朗普在会议中对马斯克的工作高度赞扬，称他是美国政府改革的奠基者，并且在削减政府开支、裁减联邦机构等方面做出了重大改变。他说伊隆不会正式离开，暗示马斯克会继续参与政府运作。此外，特朗普还送给马斯克一份礼物，是一把白宫金钥匙，作为马斯克担任政府特别雇员期间的赠礼。尽管马斯克在政府的工作已经结束，他强调继续以顾问的身份参与总统的工作。他表示虽然自己会卸任，但是他的团队将继续推动削减政府开支，并强调政府改革的理念将像佛教一样渗透进每一个角落。尽管马斯克的改革计划雄心勃勃，但是实际结果却没有达标。与此同时，马斯克的私人生活却引发了争议。根据《纽约时报》周五报道，马斯克在担任特朗普政府顾问期间，曾使用大量包括 K 粉、摇头丸等毒品，并对他的身体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临近六四事件36周年，中国各地的维稳措施明显升级，北京、 贵州、安徽等地多位艺人士、律师、作家、维权人士近日遭遇被旅游或被上岗软禁。观察人士指出，尽管面临财政的压力，当局仍持续加大维稳，折射出对六四相关言论和集会的高度敏感。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因为坚持说出六四真相和天安门母亲发起人的身份，88岁的张先玲女士多年来被当局严密看管。她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在当局所谓的敏感时期，手机必定会受到干扰。去年她在六四前电话曾一度完全打不通，对外失联。今年当局对她的看管也没有松懈，早在四月她从外地回北京后就已被严密看管。据报道，首都北京近日呈现外松内紧的态势，部分重点人士已被国保严密控制行踪。5月30日，资深记者高瑜被国保带走旅游，谢小玲、李尔柔、作家老鬼、律师莫少平、朴志强也被上网软禁。高瑜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如此反复折腾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由于公安的经费紧张，只有少数艺人士被带往外地旅游，其余则由地方派出所雇用临时保安看守。有知情人士告诉海外中文媒体说，查建国、何德普、李卫、胡佳等人也被软禁在家，连去趟超市都要坐警车，警察全程跟随。中国贵州艺人士季风的友人胡刚透露，季风可能将于5月31日被带走旅游。在安徽合肥，当地维权人士张先生透露，曾参与八九民运、多次被判刑的前检察官沈良庆近日遭警方警告不得接受外媒采访。多位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遭到上岗的软禁，包括陈曦、黄彦明、曾宁、廖双元等人的家门口均有警方驻守，公安还逐一上门警告不得接受境外采访。与此同时，网络监管也日趋严厉，因转发带有燃烧蜡烛图像的纪念性图片也被封号，显示当局对六四相关象征和讨论采取了零容忍的政策。
阿尔比斯冰川融化引发了山崩，瑞士一个小村庄被夷为了平地，幸好撤离得早。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5月28号星期三下午，瑞士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冰川崩塌，数百万吨的大冰块和岩石摧毁了瑞士南部瓦莱州位于海拔1500米的布拉滕小村庄的绝大部分房屋。截至目前，这一天灾造成的人员伤亡数字仍然是一人失踪，这是一位今年64岁的牧羊人。目前灾区仍然无法进入，由于地面非常不稳定，救援队还无法进行干预。目前救援队正在观察并尝试分析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当局则忙于危机管理、居民的援助和安置，以及着手对巨大的损失进行评估。周四上午，当局仍然在担心是否会发生另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即由天然的碎石和冰形成的堤坝是否会突然断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鉴于该堤坝的结构和成分，估计这一灾难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周五下午，瑞士联邦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受灾民众表达了支持。他说，你们并不孤单，冰川崩塌的原因仍然在分析之中。出于安全的原因，灾区目前仍然无法进入。目前冰川崩塌的原因仍然在分析之中。但很多专家发出警告称，如果气候持续变化，类似的事件可能会反复发生。布拉滕小村庄大约有300名居民，5月19号政府已经发出冰川崩裂警报，居民已经被提前疏散。
非洲国家坦桑尼亚基格马的法语圈注重教育，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2025年是本台法广粉丝俱乐部创立30周年，在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基格马法广俱乐部主席告知，他们在当地寻求推动法语的契机。坦桑尼亚是一个以英语和斯瓦西里语为官方语言的非洲国家，位于该国境内坦嘎尼卡湖畔边境城市基格马的法广俱乐部成立于2014年，这一俱乐部主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法语圈活动，刚刚圆满结束。就此，基格马法广俱乐部主席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一直在帮助当地民众去把法语作为一门需要掌握的外语。基格马法广俱乐部注重教育，那不仅是学习法语，还有文化的多样性。有关坦桑尼亚基格马法广俱乐部的更多内容，请在新闻之后收听由尼古拉主持的法语世界专栏第118集。
印尼的一个石灰石采石场塌陷了，至少13人遇难，请听本台记者埃法更详细的报道。
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9:30左右，虽然采石场是合法运营，但安全标准不足。印尼西爪哇省省长已经下令将采石场关闭。矿场突然发生滑坡，坍塌的岩石掩埋了工人和重型设备。当地灾害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告诉法新社，目前已经发现13人遇难，可能还有5-6人被埋，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他表示，由于担心再次发生山体滑坡，人员的撤离行动暂停到周六上午。去年2月，采石场的部分区域已经发生坍塌，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印度尼西亚是个矿产资源丰富的群岛国家，矿难频发，尤其是在未经授权开采的矿场，那里的安全规定常常被忽视。2023年，中爪哇省一座非法金矿发生塌方，导致8名工人被困身亡。去年7月，苏拉威西岛一座非法金矿附近的偏远村庄发生山体滑坡，造成至少23人死亡，35人失踪。
法国卫生部长沃特兰5月30日宣布说，从今年7月1日起，在法国的各大沙滩、公园、校园附近禁止吸烟，违者将要罚135欧元。卫生部长希望法国人能够自我约束，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靠自觉。但他同时说，市警察和司法警察将承担监督惩罚的责任。法国市政警察联合会主席比达克对卫生部长发出的新规表示很难执行。他对法新社记者说，我干警察已经23年了，从没有对一个公共场合吸烟的人开过罚单。他说，禁烟区的吸烟者越来越少，我执勤时可能有2-3次提醒违规者，他们都立即熄灭了手里的烟头。他说，法国民众还是很遵守规定的。对他来说，关键在于清晰的标识。在我的社区多年来，我们都没有在禁烟区看到吸烟者，张贴标识足以确保他们遵守规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在海滩上也一样是容易的。至于新的规定会不会给市政府的治安人员带来更多的工作量，他说，警员的责任没有改变，我们都是巡警，直接观察并执行规则，这与公路法规完全相同，因此一切都取决于社区。有些社区有市政警察，有些则没有，后者执行起来就会困难更多。5月30日，中国的生态环境部长黄瑞秋在北京会见了法国生态转型、生物多样性、森林、海洋和渔业部的部长。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5年5月31日星期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六四事件36周年即将到来，继去年六四吴仁华推出力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后，今年六四吴仁华又出版了一部厚达600页的新书《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作者在北美、西欧举行了多场专题讲演，海外各大媒体，包括几大电台，也对此书进行了专题报道。吴仁华在197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1986年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89民运爆发，吴仁华是最早投入民运的教师之一。1989年6月3日，吴仁华受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委托，组织特别纠察队赴天安门广场维持秩序。镇压开始时，他就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最高层，属于最后一批撤出广场的。1990年7月，吴仁华跳海游泳到香港，然后辗转到美国，现在是中国宪政协进会的秘书长。胡平先生介绍说，吴仁华新书《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破解了六四事件的若干重大问题。作者以八九民运从始至终的参与者和六四屠杀的现场目击者的身份，本着文献学家的严谨态度和专业精神，经过多年的调查考证，写下了这本《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解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第一，有哪些部队参加了六四屠杀？回答是，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共有14个陆军集团军，还有一个直属中央军委的空降兵第15军，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空降兵军，是中国当时最精锐的部队。另外还有北京军区的炮兵第14师、天津警备区的坦克第一师、北京卫戍区的警卫第一师和警卫第三师，还有武警部队北京总队，14个集团军进京兵员并非全部，但进京官兵人数在20万到25万之间。第二，为什么要调集这么多部队？回答是，戒严部队如此之多，其公开任务当然是镇压民运，但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党内可能发生的政变和部队的政变。第三，开枪杀人的主要是哪些部队？开枪的部队，一支是从西长安街进来的陆军第38军，还有从朱市口、天桥、前门向天安门南面进军的空降兵第15军，其他的部队也开了枪，但杀人最多的是这两支部队。第四，士兵是擅自开枪还是奉命，有没有命令？作者排除了各个陆军集团军擅自开枪的可能性，指出存在着一个明确的开枪命令。作者搜索到11条具体资料为佐证，包括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少将亲笔写的东西，都提到了开枪命令，而且具体写到开枪命令是怎么接到的，开枪的时间是在6月3日晚上10点左右下达的。戒严部队的前进指挥部设在军事博物馆，其清场指挥部设在人民大会堂，开枪命令来自军事博物馆。第一个接到开枪命令的是38军，第一枪在五棵松路口打响，现知第一个死难者就是被打死在五棵松路口的。第五，屠杀发生在什么时间，主要在哪些地点？6月3日，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武力挺进，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计划。6月30晚上至6月4日凌晨1点30分，屠杀主要发生在西长安街的木须地、复兴门立交桥、西单路口、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天桥、朱市口、前门等地。6月4日凌晨1点30分以后，屠杀主要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一带，最惨烈的地点是位于天安门城楼东侧的南池子街南口。第六，在整个事件中，哪些部队表现得最恶劣、最残忍？ 回答是，在六四事件中最残暴的莫过于六部口事件。六月四日凌晨5:20，在西长安街新华门附近的六部口，大批手无寸铁的学生已经在撤离天安门广场，正在返回校园的途中，戒严部队竟然动用坦克车队，不走宽阔的快车道慢车道，却沿着自行车道高速行驶追杀学生，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制造这一惨案的属于坦克第一师，指挥官是罗刚团长和副团长贾振禄，疯狂亚人的坦克车编号是106。第七个问题是，哪些部队、哪些官兵表现消极乃至拒绝执行杀人命令，他们后来遭到怎样的迫害？回答是，确有不少军人不愿对人民开枪，例如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被解除职务，后来被判刑5年，28军军长何燕然及政委张明春被降级调职，第38军部军116师师长许峰丢掉了军职，还有更多下级军人当时官方声称失踪，其实是离开现场，受到的处罚更为严厉。中共在六四后一直对外宣称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军队不得已才开枪镇压。吴仁华根据自己的调查指出，在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了15人，没有一个早于1989年6月3日晚上11点，可见部队镇压在先。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特朗普的部分关税先被认定为是非法，随后又通过紧急诉讼程序得以恢复。之前5月23号，特朗普威胁要在6月1号之前对欧盟进口产品征收50%的关税。5月25号星期天，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后，特朗普又将实施日期推迟到了7月9号。周五的法国世界报质问道，在这样的条件下，欧盟、日本或者是中国如何和美国进行谈判呢？一方面，特朗普梦想着与其贸易伙伴达成重大协议，另一方面，贸易谈判的基础却在不断的变化着。美国的动荡使得谈判人员和企业的工作变得异常的艰难。法国《世界报》表示，在美国不断动荡的情况下，白宫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谈判陷入停滞。就与中国的谈判，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告诉福克新闻频道说，我认为谈判有点陷入了僵局。随后，美国财政部长又含糊其辞地补充说，我认为我们将在未来几周与中国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有可能会在某个时候进行通话。围绕美国关税的不断动荡，不仅阻碍了谈判，也使企业的工作变得尤为困难。企业根本无法做出投资的决策，企业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按兵不动，什么都不做，等待形势明朗了再说。这种情况肯定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明显的影响。安联贸易5月20号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特朗普的所谓解放日之前，有11%的企业计划减少投资，解放日之后，计划减少投资的企业比例上升到了77%。对于法国企业来说，计划减少投资的企业比例甚至上升到了85%。安联贸易经济研究主管安娜·博塔强调说，观望态度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法国国立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全球贸易专家塞巴斯蒂安·让补充说，对于着眼于长远的工业企业来说更是如此，采取观望态度。法国世界报还表示，不确定性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没有哪家公司能够知道今天运往美国的集装箱将会被征收多少的关税。集装箱从中国运输到美国西海岸大约需要3周的时间，在这样的时间段内，美国的关税公告可能都已经变了10次了，似乎连美国的海关官员也跟不上变化了。安联贸易的一名主管表示，我们经常看到美国海关实际征收的关税低于公布的关税。在这一极其不确定的形势下，迅速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真的符合美国贸易伙伴们的利益吗？英国为了炫耀外交胜利，于5月8号宣布和美国签署了协议。法国《世界报》援引的一名专家表示，英国是个不该效仿的例子。虽然特朗普和英国首相斯塔默都对协议赞不绝口，但其实英美并没有正式签署任何协议，仅仅是一份原则声明而已。法国世界报指出，和美国谈判越来越棘手，因为美国的威胁不仅仅是关税威胁。美国众议院最近通过的预算案包含一项令投资者深感担忧的条款，第899条款。这一条款允许对华盛顿当局认为的税收不公平国家的企业和投资者征收额外的税款，而不公平这个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这些额外的不确定性让未来的谈判更加棘手，华盛顿当局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较量也将继续下去。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陈米亚编播的美国动向。
美国政府周三宣布将积极撤销大量中国学生签证，这个决定立即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于中国学生的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这个举措将包括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学生，或是学习关键领域的学生。这个举措无疑加剧了美中两国之间原本就已经紧张的外交关系，并且引发了广泛争议。要说中国学生人心惶惶也不为过，中国学生向来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根据2024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数据，2023年到2024学年，中国有近28万名学生在美国学习，并为美国的教育机构带来大量收入。根据报告数据，在近28万的留学生中，有 23% 就读数学计算机相关领域， 17% 就读工程相关，这是属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领域，也是在过往较常被视为所谓敏感领域。特朗普的这个决定背景可以追溯至近几年美中贸易战和两国之间的知识产权和技术盗窃争端。随着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量，认为一些在美学习的中国学生可能会涉及间谍活动，或是将敏感技术带回中国，协助中国军事扩张。美国国务院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学生签证申请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并对某些特定领域的学生进行加强监控。这个政策具体实施方式尚不清楚，但是对于就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中国学生而言，未来的学术之路变得越来越渺茫。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周四在记者会上说，特朗普政府对外国学生签证审查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对外国学生在美国就读期间的持续性过程。 布鲁斯说，我们希望确保那些持签证从中国到这里的人明白，我们非常重视国家安全。特朗普政府这个政策的推行影响了大量学生的学习计划，对此众多中国学生表示自己的焦虑和困惑。来自上海的22岁研究生安森就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这个政策让他感到心碎。他说，作为一名在乔治城大学攻读外交学系的中国留学生，安森指出，他理解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上的外国影响和国家安全感到担忧，但是不明白特朗普政府的新政策为何如此广泛。这个政策让他和其他留学生感到无比不安。安森说，他不在意政治，来到了美国是为了追求学术，这样的政策让他感到非常无助。类似的情况发生在许多学生身上。一位哥伦比亚大学应用分析专业的硕士生表示，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决定改变自己的计划，提前返回中国。他说，特朗普总是颁布新的政策，但是无法预期会如何影响他们的未来。在知名留学论坛一亩三分地上，不少网民表示，每天都做好卷铺盖走人的准备。这些人担心，先是持学生签证的中国人受到影响，下一步将会是持有工作签证者，甚至是绿卡申请人。此外，不少人认为，所谓特定领域定义不明，可能连时下热门的人工智能、计算机应用等专业也会受到波及。有人说，以后学校和企业在招中国人时都会开始有所顾虑，无形增加了中国人入学和就业的难度。在特朗普政府宣布撤销中国签证的同时，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美国以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闻名，损害了中国学生的合法权益。他强调，中国已经向美国表达了不满。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埃法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友好，哈佛大学的债务信用被认为比刚刚被穆迪下调评级的美国债务更稳定。如果哈佛的财务状况在总统特朗普的严格管控下继续恶化，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我听说奥巴马是个成绩很差的学生，真的非常差。一个差学生怎么能先上哥伦比亚大学，然后再上哈佛大学呢？这是特朗普在2011年的质疑提问。被指责为精英主义、民主党和觉醒的堡垒的哈佛大学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目前正遭受美国总统的历史性攻击，并带来了严重的财务后果。现任共和党总统保证说，我会赢得这场战争。他的政府正在考虑取消哈佛大学900亿美元的联邦补贴。在社交网络 X 上，哈佛校友比尔·阿克曼评论说，哈佛大学负债高达79亿美元，由于失去政府资助和校友捐款的减少，为了满足现金流需求，这笔债务可能不得不增加。这位已是著名对冲基金经理之一的校友，已经和被指责对校园内反犹主义漠不关心的母校拉开并保持距离。据路透社报道，哈佛大学收益率为 3.15%， 为期20年债券的价格已经跌至历史最低水平，仅为面值的三分之二。市场不排除这所著名大学债券的信用评级可能会因新的财务状况而被下调的可能性。目前，这所常春藤名校的信用等级是最佳评级，标准普尔和穆迪的信用评级均为最高。穆迪最近将美国国债的评级下调一级，此举被视为对特朗普政府的否定。 在他的涵盖2023年6月至2024年6月财政年度的最新年度报告中，哈佛大学自豪地表示自己能够受益于有利的借贷成本和历史上最低的信用利差，即薪酬与无风险利率之间的差额。这反映了人们对这所名校长期稳定性的信心。不过，哈佛还是补充说，在经济动荡和地缘政治动荡导致不确定性持续存在的情况下，这种信心绝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一年前，他还无法想象是特朗普而不是全球金融危机会让自己的财务状况一落千丈。哈佛确实拥有自己的基金，价值53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投资于非流动性资产，都是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的股份，或是房地产投资。除非大学基金同意以大幅降低的价格转售这些股份，否则无法迅速出售这些资产来收回现金。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哈佛大学并非唯一考虑出售资产的大学，这使其出售变得更加复杂。在华尔街上市的哈佛大学拥有18亿美元现金和83亿美元的股票可以出售。哈佛投资基金至关重要的一个标志是基金的行政和管理团队的6名成员的薪酬超过大学前两任校长。2023年，这些金融家的薪酬在310万美元至610万美元之间，而前两任校长的收入分别为300万美元和130万美元。此外，哈佛基金管理团队的奖金与基金的业绩挂钩。从现在起，大学的财务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减低海运船只的碳排放，这是下个月即将在尼斯举行的联合国海洋峰会的目标之一。因为目前全世界各国的远洋运输船只每年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的数量已经达到全球总排放量的 3%， 而倘若不立刻采取限制措施，那么随着世界贸易的增长，到2050年这个比例预计会达到 17%。 该行业如何有可能兑现要在2050年达到碳中综合的目标呢？由于2015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未能就远洋运输行业的减排制定规章，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海事组织近年来试图就减低碳排放的措施展开谈判。今年4月中旬，成员国们终于就选择征收碳税还是燃料脱碳的措施达成了一致。达成的协议采取了折中的方法，一方面是鼓励运输船使用低污染的燃料，另一方面在不遵守碳强度标准的前提下必须支付碳税。支付的碳税额要根据船只的碳强度轨迹来计算，并且随着排放量的增加而提高税率。当然，上个月达成的临时协议还必须等待今年10月份获得正式通过，通过之后将从2028年开始实施。那么具体而言，如何减低海运货轮的碳排放，除了使用清洁能源之外，目前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新创企业提议将船只排放的二氧化碳直接捕捉起来，转化成固体或者液体。总部位于伦敦的西棒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研创的碳捕捉技术日前还获得了欧洲专利局的青年发明家奖。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获奖的西棒的公司创始人之一，来自中国的学者温如佳女士，请她介绍一下他们的技术的运作原理以及使用效率。以下是本台对温女士的采访录音。 首先祝贺你们获得欧洲专利局的青年发明奖。那么他们在把这个奖项分发给你们的时候，是怎么解释的呢？选择你们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奖项主要就是跟欧洲的发明者，并且跟联合国 SDG 目标就是有关的一些发明专利然后我们因为就是跟环保然后跟减碳都有关系，所以这是他们选择我们的原因之一吧。还有他们这个奖项是针对三十岁以下
的年轻的发明家，非常年轻有为。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我叫温柔佳。然后我是 CBAM 这个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然后我是首席技术官。我出生在福建福州，然后来到美国跟英国学习工作，然后我的背景是物理和计算机。然后我在创立CBAM 之前，我在剑桥大学修理论物理硕士学位，然后我做过一些跟材料啊还有流体力学还有粒子物理相关的一些科研项目。然后之前在亚马逊的 Alexa 就是语音助手的部门开发一些就是机器学习还有人工智能方面的应用。
那为什么有兴趣开发碳捕捉技术呢？请您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碳捕捉技术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运作的好吗？
好的。其实一开始是我因为我的背景是就是科学相关，然后我的合伙人我们是大学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他之前在有做过电甲醇相关的就是跟海洋脱碳有关的项目，然后其实这个想法一开始是基于电甲醇的生产需要二氧化碳作为原料，然后他们那时候实际上供应不足，就是找不到足够的二氧化碳作为原料，所以就想到可以从船上补给下来，形成一个航运业里的碳的闭环。所以开始是这个想法，然后再加上就是发现这航运业的脱碳非常困难，就是市面上各种解决方案都有很多局限性，我觉得可以发展一下。
很有意思。我其实就是想把电甲醇的生产和这个碳捕捉技术这两个联系起来来讲，因为就是前两天嘛，欧洲最最大的电甲醇生产工厂刚刚在瑞典启动。电甲醇的生产它是需要一些液体的二氧化碳，那么你们这个技术啊提炼出的是固体的二氧化碳是吧？
我们用一种以钙为基础的材料来跟就是船只的尾气的二氧化碳反应，这种材料就像是多孔的小颗粒，然后尾气通过的时候会把二氧化碳给过滤下来，就有点像是就是自来水过滤器那样，就是我们把废气导入我们的装置，然后这个装置可以把废气里面的二氧化碳给捕捉下来，然后当这个过滤器就是收集完足够的二氧化碳之后，我们把这些集装箱化，所以他们在集装箱里，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装置就像普通货物一样在港口上集装箱上卸下来，然后我们把卸下来的这些集装箱中的二氧化碳再分解出来卖给就是制造电甲醇公司或者用来生产别的化学产品，然后再把这些二氧化碳分解出来，我们这些集装箱装置又可以再重新利用，可以到新的船上去捕捉二氧化碳，然后因为是集装箱化，所以我们的系统比较灵活，就可以根据需求来增减就是碳捕捉的量还有规模。
我看了一下你们的视频介绍，你们的这个设备价格也是蛮昂贵的是不是？
我们目前做的一些试点测试，因为它是就是第一次，就是这些价格还不是未来就是规模化这个价格。
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试验里它的那个捕捉的效率是多少？我想这整个过程中还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吧，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数据？
我们2023年的时候进行的测试是捕捉效率差不多80%，然后今年4月的时候我们又演示了一次，这次是在港口的进行就废气里面的碳捕捉，然后我们这次效率提升到94%。关于耗能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反应它是放热的反应，所以在船上这一部分实际上就是真正捕捉这个环节是不怎么耗能的，然后所以消耗的能量主要是用来 运行一些就是阀门啊，还有一些电子设备，所以相对来说耗能量非常小。
现在这个技术是在还在试验阶段呢，还是已经开始投入实际的应用了？
我们还在测试阶段，然后今年晚一些的时候会跟一家就是全球的大型工业集团进行合作，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会是就是商业化规模。
你们的这个未来的发展规划是什么？
对，就是今年晚些这些项目是我们主要的就下一步，然后还有同时因为我们最近在美国的长滩港就是进行这个港口排放的捕捉项目，就是跟一个美国创业公司合作，然后我们目前也在跟英国的联合港口探讨，就是在英国的港口部署这样就是基于港口的排放捕集技术。然后与此同时我们在与新的客户签订一些预购协议，然后进行下一轮的融资。
那有没有跟中国的海运公司联络上呢？因为现在最大的海运集团还是来自中国。
我们有在就是观察中国的市场，然后很期待在未来的时候就是探索一些潜在的合作的机会。但目前来讲，我们的团队主要在欧洲，然后我们的合作项目还有就是主要首批客户也在欧洲。
其实目前世界上已经存在用于这个海运的一些碳捕捉的一些技术，我看到中国就在二月份还是三月份就推出了一种新的，特别是适用于运输石油的海运船的碳捕捉的一些设备。你们在推出这个技术的时候，一定也跟目前世界上已经存在的已经在使用的一些技术做一些比较吧？你觉得你们这个技术有些什么优点？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对不同的团队在做不同，就是我们在做不同的技术路线，然后我们的优点是就是在船上这一部分我觉得我们是很有优势的，因为把我们的设备还有我们就是碳储存都是集装箱化，这样就是捕捉碳在港口下卸下来是非常方便的流程，然后还有在船上就是需要消耗的能量比较少，这也是我们的优势。但是我们这个系统就是一半在船上，还有一半是要在岸上进行处理，因为像你今天说的，就是我们的二氧化碳是捕捉在固体材料里，所以它需要被再分解出来，所以这是在岸上需要处理的一部分。
如果那些海运船都使用了这种碳捕捉的这种设备呢，因为这个设备也是非常昂贵啊，那么这样是不是会延迟他们使用比较清洁能源的这个计划？因为这些都是要花钱的嘛，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现在因为航运的脱碳非常困难，然后目前市面上就是的各种解决方案都有不同的优点还有局限性，所以我觉得没有一种是万能钥匙，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同时发展不同的技术，而且不同的方案可能在不同的就是细分的市场还有不同的应用中也会发挥不同的优势，所以我觉得我们碳捕捉技术其实并不是在跟比如说那些替代燃料来竞争，而是就起到互补的作用，而且还有就是像目前大多数的这些新燃料并不适用于已经在海上运营的那些船，然后这些船就是本身是就是高价值资产，所以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淘汰，所以我们的技术可以适用于这些就是已有的船只。
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市场研究？比如说现在全世界的海洋上跑的有多少艘船，或者你们计划应该在明年或者是后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现在目前计算大概有，看你怎么算，大概我们可以说5万只吧，还没有说很具体在未来一两年之内，因为我们的技术还在，就是我们还在开发这些技术，然后还要进行更多的测试，然后还有就是未来国际海事组织就是碳定价这些新规带来了一些政策上的动力，但这些规定很多要在几年后才会正式实施，所以现在可能对船东来说未来1到3年内去看的话，还有就是采用绿色技术的压力还不算很大，所以可能整体的市场需求还是偏弱，但是我们也看到是这个趋势在慢慢改变，船东们已经开始为未来这些法规到来进行准备了。
常感谢伦敦的初创公司希望的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温如佳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环境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尼古拉编播的法语世界。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法语世界专栏的第118集。今天是2025年5月30号星期五，本次节目介绍法广粉丝俱乐部创立30周年之际，非洲国家坦桑尼亚的边疆城市基戈马法广俱乐部主席阿兰接受本台法语专栏主持人艾里克采访，回顾为期一个月的法语圈活动圆满结束。这期节目由尼古拉编译和播报，感谢收听。在非洲，濒临印度洋的坦桑尼亚是一个以英语和斯瓦希里语为官方语言的东非国家。位于坦嘎尼卡湖畔的边境城市基格马，地处坦桑尼亚、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三边交界地带。当地的法广粉丝俱乐部主席阿兰接受了采访，他首先向大家问好。艾里克晚上好，法广所有男女听友们晚上好。基戈马这里的天气很凉爽，有肯定要下雨的趋势，我们在这里大家都很好，所有的活动也很好。基戈马法广俱乐部主席随后介绍了当地的地理和人文历史，他说，基戈马这里比如说有斑马，基戈马这座城市位于坦桑尼亚的西北部，临近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这是一座重要的港口城市，富有历史内涵，尤其涉及东非地区历史上的奴隶交易。基戈马有很多文化建筑，特别是纪念利文斯通的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的知名是由于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和记者亨利·莫顿·斯丹利。那基戈马法广俱乐部的情况如何呢？就此，俱乐部主席阿兰介绍说，基戈马法广俱乐部始于2014年，我们的确在继续，变化甚佳，已取得巨大的发展。基戈马法广俱乐部注重教育，我们不仅是在学习法语，还有文化的多样性。坦桑尼亚西北边境城市基戈马不仅靠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布隆迪，而且距离卢旺达也不远。上述三个非洲国家都是法语圈国际组织成员。那基戈马法广俱乐部为期一个月的法语圈活动具体都有哪些内容呢？就此，俱乐部主席阿兰介绍说，在这整个月的法语圈活动里，有许多事先编排好的节目，比如有写字比赛，还有舞蹈竞赛。对于幼儿园的学生们，则安排了写字的字体比赛及拼写比赛。还不能忘记足球赛，那是给教师们组织的，所以我们是要让参与者动脑筋，推动孩子们思考，比如字词的拼写，激励反应和记忆，还有阅读竞赛，尤其优胜者能够获得奖品。我们竭尽全力帮助孩子们提高法语表达能力。基戈马法广俱乐部主席在这次采访结束前表示，我们祝法广的所有听友们晚安，我们希望这个节目得以继续，因为这不仅是在全球推广法语，也是法广俱乐部的声音。我们要给大家献上科特迪瓦歌手演唱的一首歌曲。 以上是尼古拉编译和播报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第118集，法广粉丝俱乐部创立30周年，坦桑尼亚基格玛法广俱乐部主席阿兰接受专访，回顾为期一个月的法语圈活动。感谢本台法语栏目主持人艾里克及音频和文字资料组的支持，还有技术人员马夏的协助，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在下一集节目的时间段里再见。在本期节目结束之前，请听由坦桑尼亚基格玛法广俱乐部主席为听友和网友们挑选的法语歌曲。
Partager le monde, plus rien n'est métal, plus rien n'est métal, plus rien n'est métal. Si tu me laisses la Tchétchénie, moi je te laisse l'Arménie. Si tu me laisses l'Afghanistan, moi je te laisse le Pakistan. Si tu ne quittes pas Haïti, moi je t'embarque pour Bangui.Si tu m'aides à bombarder l'Irak, moi je t'arrange le Kurdistan. Ils ont partagé le monde.
RFI.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沙特外交大臣将于周日访问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这是沙特外交大臣自1967年以来首次访问巴勒斯坦领土。马斯克告别政府的效率部，特朗普对马斯克高度赞扬，并暗示他不会真正离开。六四事件36周年前，中国各地维稳措施明显升级。阿尔卑斯冰川融化引发了山崩，瑞士一个村庄被夷为平地。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Vincent de Leve 演唱的歌曲《好几个人》 Plusieurs。
Pour Mistral gagnant, pour la dernière scène, Call me by your name, les larmes à la fin, le baiser rodin, cette photographie, le visage de Romy. En fait, on est plusieurs à se faire transpercer le cœur, plusieurs milliers d'âmes sœurs. On est plusieurs ce soir, plusieurs dans cette histoire.Pour le marbre blanc, prénom Bataclan, le mur qui s'écroule à Berlin, la foule, un soir sur l'écran, Griezmann président, un rassemblement contre le rassemblement. Pour Lana Del Rey, dans l'été parfait, le bal sur la place, les deux qui s'embrassent. Pour l'ancien enfant qui a 17 ans, l'amour éternel, et puis Ross et Rachel. En fait on est plusieurs.À se faire transpercer le cœur, plusieurs milliers d'âmes-sœurs. On est plusieurs ce soir, plusieurs dans cette histoire. Avant, être seul comme ça, Châtelet, Barbara, tout seul dans un coin, pelouse des bûcherons, seul sur la planète, en fait.
RFI, les voix du monde.